各位弟兄姊妹早晨，
各位弟兄姐妹早安。
今日我哋要睇嘅系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到十七节。
今天我们要看的是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到十七节。
如果大家找到的，可不可以打开圣经？
若是大家找到的，请打开圣经。
然后我们一起读这段经文。
然后我们一同来念这一段经文。
弟兄们，
弟兄们，我敬我们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你们都说一样的话。你们中间也不可分党，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因为格莱是家里的人，曾对我提起弟兄们来，说你们中间有纷争。我的意思就是，你们个人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基督是分开的吗？保罗为你们定了十字架吗？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我感谢神，除了基利布斯并该有以外，我没有给你们一个人施洗，免得有人说你们是奉我的名受洗。我也给斯提凡家施过洗，此外给别人施洗没有，我却记不清。基督差遣我，原不是为施洗，乃是为传福音，并不用智慧的言语，免得基督的十字架落了空。
其实哥林多前书一章十节到十七节是开始了这封书信的正文。
其实哥林多前书一章十到十七节正开始了这段正文。
由第一章十节一路去到第六章结束。
由第一章十节直到第六章结束。
其实保罗在这里处理哥林多教会的第一个问题。
其实保罗在处理哥林多教会的第一个问题。
而我们今天读的经文。
而今天我们所念的经文。
就是保罗描述这个问题究竟是什么。
正是保罗所描述这个问题是什么？
保罗要在这里一开始就处理这个问题。
保罗要在这里一开始就要处理这个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是反映了哥林多教会最中心的问题。
其实这个问题正反映了哥林多教会最中心的问题。
也是他们当中最严重的问题。
也是他们当中最严重的问题。
所以我们今天尝试在这段经文里面。
所以我们今天尝试在这一段经文里
去看看对我们有什么提醒，
去看看对我们有什么提醒。
我想第一样东西我们学到的，
我看第一样东西我们能学到的，
信徒需要常常的在主里面去自省，
信徒需要在主里常常提醒
自省
自省
以致他可以不受这个世界价值观的控制，
以致他不受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控制。
不单只是信徒，
不单只信徒，
也是整个信徒群体，
也是整个信徒群体。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整个哥林多教会的问题究竟是什么先。
现在让我们来看看整个哥林多教会的问题是怎么一回事。
就好像我们刚才提过，
正如刚才我们提过的，
由一章十节去到第六章，
由一章十节到第六章，
保罗在这里处理哥林多教会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保罗在处理哥林多教会最重要的一个问题，
在十六章十七节那里，
在十六章十七节那里，
保罗这样讲到，
保罗这样说，
史提凡和福图拿都并阿该古来到这里来。
史提凡和富图拿都并雅该古来到这里来，
我很欢喜，
我很欢喜，
因为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
因为你们待我有不及之处，
他们补上了，
他们补上了。
同样在七章第一节，
同样在七章第一节，
保罗也是这样讲，
保罗也这样说，
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
论到你们信上所提的事，
我说男不近女倒好，
我说男不近女更好。
其实从这两节的描述里面，
其实从这两段的描述来说，
我想我们知道很可能哥林多教会，
知道很可能哥林多教会
是拆了史提凡这家人，
可能是拆了史提凡这一群人，
带了一封信，
带了一封信
去问保罗一些问题，
去问保罗一些问题。
因此保罗在第七章的地方，
因此保罗在第七章的地方
对他们信里面所提的问题，
对他信里所提的问题
作出一系列的回应，
做出 一系列的回应。
所以保罗在第一章到第六章所处理的问题，
所以保罗在第一章到第六章所处理的问题，
并不是哥林，他并不是从哥林多所差来的人口里面所得到所知道的，
他并不是从哥林多教会所差来的人口里所知道所收到的。
在十一节那里，
在十一节那里，
其实保罗知道这个问题是从哪里听到的呢？
其实保罗知道这个问题是从哪里知道的呢？
其实保罗知道这个问题是从格莱士的家里面的人听到的。
其实保罗知道这个问题是从格莱士家里的人口里知道的。
根据新约学者的一些研究，
经过新约学者一些研究，
格莱士可能住在以弗所入面的一个很有钱的妇人，
格莱士可能住在以弗所一个很富有的家里，
妇人
一个 很有钱很富有的妇人家里
他因为营商的缘故，
因为他营商的缘故，
他猜他家里面的人呢就往来以弗所和哥林多之间，
他猜人去以弗所跟哥林多之间，
这些在他屋企的人，
这些在他家里的人
可能是基督徒，
可能是基督徒，
他们去到哥林多的地方，
他们去到哥林多的地方，
就在哥林多教会里面聚会，
就在哥林多教会里聚会，
然后他们将所看到的事，
然后他们将所看到的是
有关哥林多教会的情况，
有关哥林多教会的情况。
他们去到以弗所，翻翻以弗所的时候，
他们回到以弗所的时候，
就对保罗讲，
就对保罗说，
咁样哥林多教会入面嘅问题系乜嘢呢？
那么哥林多教会里面的问题是什么呢？
就是他们当中有纷争，
就是他们当中有纷争。
在十二节嗰度，
在十二节那里，
保罗描述呢啲纷争究竟系乜嘢？
保罗描述那些纷争到底是什么？
他那里讲到教会里面各人说，
他那里说到教会里各人说，
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阿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
那你说我是属保罗的，我是属亚波罗的，我是属基法的，我是属基督的。
要了解这个问题的真相，
要了解这个问题的真相，
我们要了解下面几件事情，
我们要了解以下几件事情。
第一样嘢，
第一样，
保罗是从外人的口里面先知道这件事，
保罗是从外人的口里才知道这一件事，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
所以我们可以了解，
对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人，
对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人，
他们这个内部的纷争，
他们这个内部的纷争，
他们并不觉得这件事是有什么特别的问题来的，
他们并不觉得这样的东西有很特别。
从整本哥林多前书去看，
从整本哥林多前书来看，
我们亦不觉得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分裂里面的教会，
我们也不觉得哥林多教会是一个分裂的教会，
而在这本书整本书去看回的时候，
而从整本书来看的时候，
哥林多教会整个教会在很多问题上面，
哥林多教会在很许多问题上，
他们的看法基本上是与保罗相反，
他们的看法基本与保罗相反。
在第四节里面，
在第四节里，
似乎他们不是在第四章里面，
在第四章里面，
他们似乎基本上是怀疑保罗使徒的权柄，
他们似乎都怀疑保罗使徒保罗的权柄。
然后在第三章里面，
然后在第三章里，
对保罗来讲，
对保罗保罗来说，
神家入面的领袖，
神家里的领袖
是在恩典入面彼此同工，
是在恩典里彼此同工，
彼此合作，
彼此合作。
在这封书信入面，
在这一封书信里，
他对亚波罗绝对没有意见，
他对亚波罗绝对没有意见，
他绝对支持他的工作，
他绝对支持他的工作。
而且在整封信入面，
而且在整封信里，
从来再没有提过彼得，
从来没有提过彼得，
也是基法，
也是基法。
因此我哋可以知道，
因此我们可以知道
教会入面嘅呢个所谓分党分派，
教会里所谓的分党分派，
并唔系源自呢啲领袖之间嘅不和，
并不是连结于这些啊领袖的不和。
这些领袖自己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这些领袖也不知道发生什么事。
最有趣的一样东
西，最有趣的一件事，
他们当中有些人说他们是属基督的，
他们当中有一些人他们是说他是属基督的，
换句话来说他们是属于基督党的一份子，
换句话来说他们是属于基督党里面的一份子。
基督与三个使徒并列，
基督与三个使徒并联，
其实是一个笑话。
其实是一个笑话，
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属基督的。
因为每一个基督徒都是属基督的。
这里也暗示了一个很重要的一样东
西。这里也暗示了一样很重要的事。
其实他们分党分派。
其实他们分党分派。
有更深层的原因。
是有更深层的原因。
也有他们更深层的目的。
也有更深层的目的，
所以我们要问为什么他们会有这些口号，
所以我们要问为什么他们有这样的口号呢？
这些口号的目的究竟是怎样呢？
这些口号的目的是怎么样呢？
其实在这本书里面，
其实这本书里
我们看到有一个字常常出现的，
我们看见一个字常常出现，
这个字就是智慧，
这个字就是智慧。
但是当保罗提到这个字的时候，
但是当保罗提到这个字的时候，
很多时候都是带有贬义的，
很多时候都是带有贬义的，
很可能指出这个是他们当中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很可能指出这是他们一个很严重的问题，
就是他们看重当时希腊社会里面的哲学里面所谓的智慧，
他们是很看重当时希罗社会里面哲学的智慧，
他们觉得这件事是至高无上的，
他们觉得这件事是至高无上的，
可能在某一个程度上面，
可能在某一个程度上，
他们认为他们所信的这个福音，
他们认为他们所信的这个福音
是当时众多哲学里面智慧的其中一种，
是当时众多哲学里智慧的一种，
可能是最好的一种，
可能是最好的一种。
所以当他们看他们当中服侍的人，
所以当他们看他们当中服侍的人，
这些使徒，
这些使徒
对他们看他们只是教导智慧的老师，
他们只是教导智慧的老师，
甚至当中有一些人认为，
甚至有当中有一些人认为，
虽然这个智慧来自基督，
虽然这个智慧来自基督，
但是他只是教导这个智慧最早的人，
他只是教导智慧最早的那个人。
不单止这样，
不单如此，
在希腊罗马的社会里面，
在希腊罗马的社会里，
如果你在一个群体里面，
如果你在一个群体里，
你要出人头地，
你要出人头地，
你要赢人地，
你要赢，
你要成为出名的，
你要成为出名的人，
你需要服从在一个有能力的人底下，
你需要服从在一个有能力的人的底下。
因此当他们认为福音只是一个智慧，
因此当他们认为福音只是一个智慧，
当中所服侍的使徒甚至基督只是教导智慧的老师，
当中服侍的使徒以及基督只是教导智慧的一个老师，
很可能在他们眼里面，
很可能在他们的眼里，
这个信仰群体，
这个信仰群体
只是社会里面众多群体的一种，
是当时教会群体里面其中一种，
在这个新的群体里面，
在这个新的群体里，
如果要出人头地，
若是要出人头地，
就需要服从在某一个所谓教导智慧的老师底下，
就要服从在一个所谓教导智慧的老师底下。
因此哥林多里面的信徒，
因此哥林多里面的信徒，
为了彼此增敬，
为了彼此增进，
他们按照当时世界的做法，
他们按照当时世界的做法，
分门结党，
分门结党，
服从了在他们认为有权力的那些教导智慧的老师底下，
服从了他们认为有能力的教导智慧的老师底下，
而他们的做法，
而他们的做法
正正表明他们并不能够真正了解耶稣基督的福音是什么，
正正表明他们不能真正明白耶稣的福音是什么。
这个是他们最终的问题，
那是他们最终的问题，
也是最严重的问题，
也是最严重的问题。
总括来说，保罗处理哥林多教会这里的第一个问题，
保罗处理哥林多教会这里第一个问题，
是有关哥林多教会里面的纷争，
是有关哥林多教会里面的纷争。
但是这个纷争指出更深层的问题，
但是这个纷争指出更深层的问题，
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人，
就是哥林多教会的人，
以这个世界的价值去了解他们所信的福音是什么，
他以这个世界的价值来了解这个福音是什么，
同样他们以这个世界的做法，
同样他们以这个世界的做法，
作为他们在这个信仰群体怎样去行事为人的指引，
作为他们在这个信仰群体如何行事为人的指引。
指引，所以我们今天不能够像哥林多教会的人，
所以今天我们不能像哥林多教会里面的人，
我们需要常常的在主里面自我省察，
我们需要常常在主里自我省察，
不要以这个世界的价值观去了解这个福音，
不要以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来了解这个福音，
也不要让这个世界做事的方法去影响我们怎样去对待弟兄姊妹，
也不要让这个世界的做法影响我们弟兄姐妹的
做法。对我们有什么提点呢？今天
对我们有什么提点呢？
首先我们一定要了解，
首先我们一定要了解，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面，
我们活在这个世界里，
我们是24小时7日365日活在这个世界，
我们是24小时7天356天活在这个世界里，
这个世界的情况对我们是有切身的关系，
这个世界的情况对于我们有切身的关系，
因此我们的价值观，
因此我们的价值观
不多不少，不论怎样的情况之下，
不多不少，不论怎么样的情况之下，
我们受着这个世界价值观的影响，
我们是受着这个世界的价值观所影响，
我们做事的方法，
我们做事的方法
不多不少亦受这个世界做事方法的影响，
不多不少也受到这个世界的做法所影响，
我们一定要承认这个是真实的，
我们一定要承认这是真实的，
实际上我们所处的文化背景，
实际上我们所处的文化背景
有很多时候真的影响我们怎样去读圣经，
有很多时候真的影响我们怎么去读圣经，
譬如我以前听到有一个牧者，
例如以前我听过一个牧者，
他教导儿女怎样去孝敬父母，
他教导儿女如何去孝敬父母，
其实他是将中国传统的孝道里面的儒孝读了进去圣经里面的孝敬父母，
其实他是将中国的里面教导孝顺的儒孝放进了圣经里面去教导，
就是父母有任何的不对，
就是父母有任何的不对，
甚至他反对你信耶稣基督，
甚至他反对你信耶稣基督，
甚至他完全做错了所有的事情，
甚至他完全做错了事，
你要绝对信服他的命令，
你要绝对服从他的命令，
他将中国传统读了进去，
他将中国的传统读进去了，
同样教会在历代以来，
同样教会在历代以来，
因为要证明拥有资产是对的，
要证明拥有资产是对的，
特别在资本主义社会里面，
特别在资本主义社会里，
消费主义影响之下，
在消费主义的影响之下，
很多时候我们对登山宝训的教导，
很多时候我们对登山宝训的教导，
对登山宝训耶稣的要求，
对登山宝训耶稣的要求，
亦是加以淡化了，
也是加以淡化了。
同样在男权社会里面，
同样在男权教会里面，社会里，
男权主义的社会下面，
特别在男权主义社会里面，
有很多时候教牧教导的就是妻子要绝对信服老公。
很多教牧教导妻子要顺服丈夫，
而这个信服同样是绝对的信服。
而这个信服是绝对的信服。
其实这里带来很惨的影响。
其实这里带来很惨的教导。
在美国。
在美国。
有很多虐妻的事情。
很多虐妻的事情。
在教会里面发生。
在教会里发生。
但是传道人从来不理。
但是传道人从来不管。
因为妻子要顺服丈夫。
因为妻子要顺服丈夫。
有很多时候我们用文化背景读了圣经那里。
很多时候我们用文化背景 读进了圣经里。
引起很悲惨的后果。
引起很悲惨的后果。
不单止这样。
不单如此。
社会对人处事的方法。
社会待人处事的方法。
有些时候也影响着我们教会的生活。
很多时候也影响着我们教会的生活。
譬如今天我们讲名人效应。
好像今天我们说名人效应。
见到哪个明星我们会举起，如果他跟我们影响，我们会举起只是那个我们的 smartphone selfie 一下。
我们若是我们看见什么明星，我们马上就举起我们的智能电话跟他拍照自拍。
也影响到我们今天听到哪个所谓明星讲员，
也影响到今天我们看见哪位明星讲员。
如果他们来到我们这个城市里面，
若是他来到我们的城市里，
我们赶紧的去听，
我们赶紧去听，
以为他的东西是比我们自己的传道人讲得更好，
以为他所说的比我们自己的传道人讲得要好。
其实福音只是福音，
其实福音只是福音。
福音是关系主耶稣基督。
福音是关系主耶稣基督。
同样有很多时候这个讲求效率的社会文化。
同样这个讲求讲
效率的社会文化。讲求这一个效率的这个社会文化。同样引致我们今天怎样去看培训的工作。
同样
影响我们
怎么看培训的工作？
培训变成机械化。
培训变成机械化。
你经过某些训练你就搞定。
你经过某些训练你就搞定。
其实教会的培训不是这样。
其实教会的培训不是这样的。
同样这个社会讲求量化。
同样这个社会讲求略法。
量化量化。结果我们人数多我们就认为是成功。
结果我们人数多我们就以为成功。
社会上面讲求竞争。
社会上讲究竞争。
透过竞争我赢。
透过竞争我赢。
因此我有价值。
因此我有价值。
这一样东西同样影响我们。
这样事情同样影响着我们。
有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面带查经。
很多时候我们在教会里带查经。
我就比较下我带得好不好。
我们就比较我带得好不好。
人多不多来听我带查经。
人多不多来听我查经带查经。
听我讲到。
听我讲到。
人多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威水。
人多的时候我就觉得很威风。
肯定了我自己的价值。
肯定了自己的价值。
其实这里所提的。
其实这里所提的。
社会上面的价值观。
社会上的价值观。
社会上面的做法。
社会上的做法。
影响着我们。
在影响着我们。
所以我们要祈求神自己开我们的眼睛。
所以我们要祈求神来开我们的眼睛。
看到我们自己的问题。
看见我们的问题。
要求神去赦免我们的差错，
要求神来赦免我们的差错，
以致到我们可以纠正，
以致我们可以纠正。
在这段里面第二样东西提醒我们的，
在这里第二样事情提醒我们的，
信徒群体需要以主耶稣基督作为中心，
信徒群体需要以耶稣基督为中心，
以他依赖他的能力，
要依赖他的能力。
当我们明了哥林多教会里面的问题的时候，
当我们明白哥林多教会里面的问题的时候，
我们就明白第十节、第十三节和十七节里面所讲的是什么。
我们就明白第十节、十三节、十七节里面说的是什么。
首先我哋睇下第十节。
首先我们来看看第十节。
保罗要哥林多教会做三样嘅嘢。
保罗要哥林多教会的人做三样事情。
第一样。
第一样。
佢哋要讲同一样嘅话。
他们要同说同一样的话。
其实呢个系政治用语嚟嘅。
其实这个是政治用语。
基本上是讲紧他们应该站咗在同一个阵线上面。
基本上是说他们站在同一阵线上。
而第二样嘢呢？
第二样呢？
就是他们当中不可以分党。
就是他们当中不能分党。
分党其实这个字是撕裂的意思。
其实分党其实是撕裂的意思。
将原来整体的一样东西将它撕开成一片片。
将原来整体的东西把它撕成一片片。
而第三样是什么呢？
而第三样是什么呢？
他们就是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他们只要一心一意彼此相合。
一心一意原来的意思呢是同样的思想。
一心一意同原来的意思是同一样的思想。
保罗知道他们需要有相同基督徒的态度和看法。
保罗说他们需要有同一样的
基督徒的态度。
基督徒的态度和看法。
一心一意的意思彼此相合原来的意思是彼此同意。
彼此相合原来的意思是彼此同意。
他们愿意为了群体的合一。
他们愿意为了群体的合一
而放弃自己的权利和利益，
而放弃自己的权利和利益。
保罗要他们所做的这三样东西，
保罗要他们所做的这三样东西
是针对他们当中的争竞，
是针对他们当中的争竞。
保罗指出信徒群体是一个，
保罗指出信徒群体是一个，
他们不应该彼此争竞，
他们不应该彼此争竞，
将它撕裂，
把它撕裂。
他们应该站在同一阵线上，
他们应该站在同一阵线上，
愿意为成全其他的人，
愿意为成全其他的人，
放弃自己的利益，
放弃自己的利益。
但是保罗要他们这样做，
但是保罗要他们这样做，
并不是只是为了教会的安定而已，
并不是只是为了教会的安定而已。
如果是这样的话，
若是这样的话，
他的目的是非常功利化的。
他的目的是非常功利化。
其实保罗要他们做，
其实保罗要他们做，
原因基本是两个的啫。
原因其实有两个。
第一个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名。
第一个是主耶稣基督的名。
在古代社会里面，
在古代社会里，
一个人的名。
一个人的名字
并不是一个人的称号那么简单，
并不是一个人的称号那么简单。
一个人的名，
一个人的名
是代表了这个人的一切，
是代表了这个人的一切，
他所做的，
他所做的，
同埋他的地位权柄
和他的地位权柄。
当保罗讲到，
当保罗讲到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他们的时候，
奉主耶稣基督的名劝他们的时候，
保罗指出，
保罗指出
他们要做以下的事情，
他们要做以下的事情，
最主要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
最主要是因为主耶稣基督的缘故，
是因为主耶稣为他们所完成的一切的工作，
是因为主耶稣基督为他们完成一切的工作，
也因为主耶稣基督今天是哥林多教会的救赎主，
也因为主耶稣基督是今天哥林多教会的救主。
而这个带出第二个原因，
而这样又带出第二个原因，
这个原因表达了在保罗对哥林多信徒的称呼，
这里表达了保罗对哥林多教会里面信徒的称呼，
他称呼他们做弟兄们，
他称呼他们为弟兄们。
在这里保罗再一次提醒他们，
在这里保罗再一次提醒他们，
因为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一切，
因为主耶稣基督所成就的一切，
哥林多教会并不是普通的一个社群，
哥林多教会并不是一个普通的社群，
哥林多教会是主里面的一个家庭，
哥林多教会是主里面一个家，
因此信徒之间，
因此信徒之间
不应该彼此争竞，
不应该彼此纷争，
他们应该好像一个家庭里面的成员，
他们应该好像一个家庭里面的成员，
彼此相助，
彼此相助，
彼此相爱，
彼此相爱。
保罗不单止停在这里，
保罗不单止停在这里，
他去到十三节的时候，
他去到十三节那里，
他继续去暗示基督的名所代表的究竟是什么。
他继续去暗示基督的名代表是什么。
他首先讲到，
他首先讲到
基督是分开的吗？
基督是分开的吗？
这里保罗再一次讲到，
这里保罗再一次讲到，
如果他们真的认识基督是他们的救主的时候，
若是他们真的认识耶稣基督是他们的救主的话，
他们就知道每一个信徒都是属于基督的，
他们就知道每一个信徒都是属于基督的，
并不好像他们里面有些人这样讲，
并不如他们那里这么说，
他们是属于基督一党的人，
他们属于基督一党的人。
第二，保罗同样问他们，
第二保罗同样问他们，
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吗？
保罗为你们钉了十字架了吗？
保罗指出，
保罗指出，
只有基督是他们的救主，
只有基督是他们的救主，
基督的身份绝对超越保罗、阿波罗和基法，
基督的身份绝对超越保罗、亚波罗和基法。
他们这一帮人，
他们这一帮人，
只是基督的仆人，
只是基督的仆人，
在这间教会里面去工作，
在这一间教会里面工作。
第三，保罗同样问他们，
保罗同样问他们，
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
你们是奉保罗的名受了洗吗？
保罗在这里再一次强调，
保罗在这里再一次强调，
施洗的人并不算得什么，
施洗的人并不算什么。
这里暗示在当中服侍的人并不算得是什么，
这里暗示在我们服侍的人并不算得什么。
他这里强调他们是奉三一神的名，
在这里强调他们是奉三一神的名，
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
受洗归入基督的身体，
与基督联合，
与基督联合，
进一步暗示身体只有一个，
进一步的暗示身体只有一个，
他们应该彼此服侍，
他们应该彼此服侍，
不是彼此相争，
不是彼此相争。
当保罗看到洗礼的时候，
当保罗看到洗礼的时候，
在14到16节，
在14到16节，
他指出在哥林多教会里面，
他指出在哥林多教会里面，
他很少为人施洗，
他很少为人施洗。
去到17节的时候，
到十七节的时候，
他进一步指出基督呼召他，
他进一步的提出基督呼召他，
不是叫他去帮人施洗，
不是叫他为人施洗，
而是叫他去传扬这个福音，
而是叫他去传扬福音。
他进一步指出，
他进一步指出，
他并不是用这个世界所认为好的智慧言语去传扬这个福音，
他并不是用这个世界认为好的言语去传扬福音，
智慧的言语，
智慧的言语。
因为保罗深深知道，
因为保罗深深知道，
这个世界上所谓的智慧言语，
这个世界上所谓的智慧言语，
它是可以煽动人心，
它是可以煽动人心，
甚至可以暂时说服一些人，
甚至可以暂时说服一些人。
但是这些所谓的智慧言语，
但是这些所谓的智慧言语，
并不能够彻底改变人心，
并不能彻底的改变人心，
亦不能够改变人的本质，
也不能改变人的本质。
最惨的问题，
最惨的问题，
就是这些智慧的言语，
就是这些智慧的言语，
会使到人将所有的注意力集中了在他自己的身上，
就是将所有的事情都集中在这个人身上。
不是，是将所有人的注意力放在保罗自己的身上，
将所有人的注意力放在保罗身上，
而不是将个注意力放咗喺拯救佢哋嘅主耶稣基督身上，
而不是把注意力放在拯救他们的主耶稣身上。
所以保罗拒绝用智慧嘅言语，
所以保罗拒绝用智慧的言语。
对他来讲，
对他来说，
见证主耶稣基督最重要嘅，
见证主耶稣基督最重要的，
佢成为一个好嘅路标。
他成为一个好的路标，
指引人去到主耶稣基督的面前，
指引他们去到耶稣基督前，
使到他们经历主耶稣基督， 自己施予的恩惠，
使到他们经历主耶稣基督施予的恩惠，
使到他们生命因着主得以改变，
使他们的生命因着主得到改变。
所以总括来讲，
所以总括来说，
在这几节的经文里面，
在这几节的经文里，
保罗指出信徒群体很重要的一件事，
保罗指出信徒群体很重要的一件事，
就是要清晰了解主耶稣基督是信徒群体的主，
要清晰地了解主耶稣基督是信徒群体的主。
在这个的认识，
在这个认识，
也因着这个认识，
也因着这个认识，
不单止可以活出一个彼此相助的群体生活，
不单只活出一个彼此相助的群体生活，
也得以怎样成为路标，
也得以怎么样成为路标，
为主作见证，
为主做见证。
对我们今天的提醒是什么呢？
对我们今天的提醒是什么呢？
认识基督，
认识基督
是绝对重要的，
是绝对重要的，
是我们每个基督徒不可缺少的，
是我们每一个基督徒不可缺少的。
这里带出读圣经是非常重要的，
这里带出读圣经是非常重要的，
研读圣经是绝对需要的，
研读圣经是绝对需要的，
并不是可有可无，
并不是可有可无，
但是研读圣经只是第一步，
但是研读圣经只是第一步。
我们读旧约圣经，
我们读旧约圣经，
我们读新约圣经，
我们读新约圣经，
我们并不是要了解作者写的东西那么简单，
我们并不是要了解作者写那么简单，
我们也不是要了解旧约的历史那么简单，
我们也并不是只了解旧约历史那么简单。
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当我们读圣经的时候，
我们要认识主耶稣基督，
我们要认识主耶稣基督，
要看到神怎样透过基督在新旧约里面的作为，
要看见神怎么在新约旧约中的作为，
我们要看到神如何透过耶稣基督在新约旧约里面所做的东西，不单只是理性上面的认识，
不单只是理性上面的认识，
我们更加是要实际的行动，
我们更加需要实际的行动，
我们不单只知道一些东西，
我们不单只知道一些事，
我们透过这些东西，我们听到基督对我们所讲的命令，
我们透过这些事，我们听到耶稣给我们的命令，
他不单只对世界讲，
他不单只对世界说，
他更加对我现在在讲说话，
他更加对我们现在在说话，
以至到我可以顺服，
以致我可以顺服，
而这个顺服不是口头，
而这个顺服不是口头的，
也是在实际的行动上面表现出来，
而是在实际的行动上表现出来，
这个特别在群体里面，
这特别在群体里
是彼此的尊重，
是彼此的尊重，
彼此的饶恕，
彼此饶恕，
彼此的帮助，
彼此帮助，
不是彼此增进哪个厉害，
并不是彼此增进谁最强，
而是彼此补足大家的缺乏，
而是彼此补足大家的缺乏，
更重要的，
更重要的，
认识基督，
认识基督，
是认识基督的大能，
是认识基督的大能，
这个是透过在群体的生活，
这是透过在群体的生活，
这里我不是讲到按我们自己的力量，
这里我不是说到按我们自己的力量，
按照我们自己的观察，
按照我们自己的观察，
按照我们自己的分析，
按照我们自己的分析，
去看看这个群体里面，
去看看这个群体里
究竟发生什么事，
究竟发生了什么事。
很多时候如果这样去做的时候，
很多时候若是这样去做的话，
你失望会更大，
你失望会更大。
这里讲的是什么呢？
这里说的是什么呢？
在圣灵的光照里面，
在圣灵的光照里，
开我们的眼，
开我们的眼睛，
以致到我们看到这个群体里面的火花，
以致我们能看到这群体里的火花，
看到神怎样，看到主耶稣基督在当中怎样的在某些人心里面做工，
看见神，看见主耶稣基督在人当中如何做工，
有一些人怎样的生命慢慢改变，
有些人的生命怎么样慢慢改变，
让我们看到这些火花，
让我们看见这些火花，
以致到我们得到鼓励，
以致我们得到鼓励，
我哋继续去顺服主嘅带领。
我们继续顺服主的带领。
认识基督最终嘅一样嘢。
认识基督最重要的一样事。
就系、是、使到我哋真系学会点样谦卑。
就是最啊，让我们怎么样去谦卑。
当我哋了解基督是我们的主的时候，
当我们了解基督是我们的主的时候，
我们了解我们在教会里面的服事，
我们了解我们在教会里的服事，
如果有果效的时候，
若是有果效的话，
到最终，
到了最终，
是因为基督自己的能力，
是因为基督的能力，
他去改变人心，
他去改变人心。
所以当我们看回这段经文，
所以当我们看到这个经文，
我们看到不该和应该，
我们看见不该和应该，
我们不应该被这个世界的价值去影响我们，
我们不应该给这个世界的价值影响我们，
我们不应该被世界的做法去影响我们的做法，
我们不应该给这个世界的做法影响我们的做法，
我们要祈求神帮助我们，
我们要祈求神来帮助我们，
常常去提醒我们，
常常提醒我们。
同样
的，
应该的是什么呢？
应该的是什么呢？
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在主耶稣基督里面，
将我们的注意力放在主耶稣基督里，
尽我们的能力，
尽我们的能力
去认识他，
去认识他，
使到我们这个群体，
使到我们这个群体，
让基督在当中作王，
让基督在我们当中作王，
我们可以见证他的同在，
我们可以见证他的同在。
让我们一起祈祷，
让我们一同祷告。
主在这里再一次感谢你，
主啊，再一次来感谢你，
感谢你自己的同在，
感谢你自己的同在，
感谢你为我们所成就的一切，
感谢你为我们成就的一切，
也感谢你今天你因着圣灵临在我们的当中，
也感谢你今天借着圣灵临在我们当中。
你从来没有撇下我们成为孤儿，
你从来没有撇下我们成为孤儿，
你今天仍然带领我们，
你今天仍然带领我们，
帮助我们，
帮助我们，
叫我们将注意力集中在你的身上，
叫我们把注意力集中在你身上，
求你在这个恩典里面，
求你在你的恩典里
给我们去经历你临在的能力，
给我们经历你临在的能力，
以致到我们可以成为见证你的群体，
以致我们能够成为见证你的群体。
奉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名字祈求，
奉主耶稣基督你自己的名字祈求，
阿们，
阿们。